伟大的告白。基督教被称为伟大的信仰告白，但是大多数基督徒在生活中被打败，因为他们所承认所表白的是错误的事情，他们所述说的乃是敌人的话语，这些话语使他们受捆绑。箴言第六章第二节说，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是这样的，充满信心的话语使你得胜，充满恐惧的话语使你挫败。话语在世界上是最有力量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让我们可以看到话语的重要性。从创世纪中的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到启示录当中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话语的力量所在。上帝以他口里所出的话语创造宇宙，圣经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创世纪第一章清楚地记录了上帝的话语，也就是那释放神信心的话语。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三节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你要知道，与神同在的是道，也就是神的话语，而且神的话语就是神。创世纪的法则之一就是万物各从其类。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到第二十八节这三节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上帝话语权柄的力量。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人既是按着神自己的形象造出来的，就能以相同的信心来行事。人是一个灵，有灵魂住在身体里面。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上帝以地上的尘土造人，并且说，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结果那生命成为灵性的生命，也就是上帝自己的生命。人是一个灵，善于凭着与神同等的信心来生活。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读到，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属灵的律。说到属灵的律，这可不是理论， 它是一个事实，只要运用正确，没有不成的。上帝做工都是事先先说出来的。神是信实的神，神把他的信实在话语里释放出来。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上帝。如果要更直接地翻译这句话，便是你们要有像上帝一般的信心，或者是说上帝的信心。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要效法神就得像孩子效法父母，要效法神就要在言语行为上像神。神不会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当耶稣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乃是按着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与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的原则来行事。他对风和海，对魔鬼，对无花果树，甚至对死人说话。那风，那海，那树，那魔鬼，甚至那已经死亡的人，无不顺服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以上帝一般的信心来做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在他的话语中释放出他的信实。耶稣效法天父，得到与父相同的结果。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中，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这些信心的原则乃是建立在属灵的律上，凡是应用这些律的人，这些原则都能够为他们成就。你可以借着口让他们行动起来，这也是得着救恩的方法，也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口中充满信心的话语挑战撒旦，并且使上帝的话语在你的灵里成为真实，述说上帝说过的话语，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全新的人。耶稣说，他将拥有他所说的一切。当然，不是仅仅因为你说了就有，你必须相信，并且从你内心深处由衷说出的话语，你必须相信这些事情会成为真实。这一个法则每天都帮助或者对抗你。你真的想要你说过的负面事情被成就吗？你真的相信那些事情吗？如果耶稣对你说，从现在开始，你所说的每件事情都会完全照你所说的发生，这会改变你的话语吗？我想会的。捆绑与释放。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中，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告诉我们，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可见神所说的话已经设定了，现在完全要看你怎么去做了。关于这件事，你打算说什么呢？上帝不会更改他所说过的话。上帝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在这世上，你要设立谁的话语呢？捆绑与释放的权柄在地上，不是在天上。根据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经文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做这捆绑的人乃是你自己，整个天上就在背后支持你所说的话。许多基督徒因着所说的话语捆绑自己的财物，释放了敌人，他们因着口里承认敌人阻挡他们的能力 而限制了自己灵性的成长。他们对于敌人打败他们比对上帝使他们得胜的信心还要大。这样的信心完全没有圣经基础，或者应该说这根本是不信。胜过世界的人。上帝的话说，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因此你是一个胜过世界的人。现在就让我们宣告并且说出来吧，我是胜过世界的人，因为我是从上帝生的。我是胜过世界的人，因为我是从上帝生的。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宣告出来。你也许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神并没有说如果你感觉是这样的，你才是得胜者。上帝的话说你是。那么你为什么感觉与上帝的信实毫不相干呢？如果上帝说我是一个胜过世界的人，那么感谢神，这就够了。并不是因为感觉如何或者是看起来如何使我无法成为胜过世界的人。事实上，我并非总感觉我是，也不是看起来永远都像一个得胜者。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他说我是胜过世界的人，我的嘴每天都这样宣告。这是真的，我知道。但是在我开始觉得这是真的之前，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在父神、耶稣、天使、撒旦以及任何愿意听的人面前都大声宣告出来。当我的灵接受神的话语是最后的权柄之后，我才感觉到这一切是真的。神的话说我是，那我就是，不管我觉得像或者是不像，因为上帝不能说谎。说出来的话语。说出来的话语就设定了你的心灵，也许是成功，也许是失败。话语是一个巨大的容器，能装载着信心或是恐惧，而且生出的结果各从其类。圣经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当你听到自己引用、述说、谈论上帝的话时，信心会来得更快。听到你自己说，比听到别人说，更能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灵里。活在神话语的权柄中。将神的话语大声宣告出来。关于这件事，上帝的灵曾对我说，你能听到自己述说。神说，这是一个科学的应用，将上帝的智慧发挥到人类的心理性格上。真的能行吗？回答是肯定的。基督的身体必须开始活在神的话语的权柄当中，因为神的话语是创造的力量，这创造的力量是心所产生，舌所形成，并以话语的形式由口里释放出来。1973年8月份，神的话语临到我，他说，如果人们相信我，冗长的祷告是不必要的，只要述说我的话，就能够让你心想事成。我的创造力量以话语的形式赐给人，我的工已经停了好些时候，并且把《我的创造力》这本书赐给人类，这股力量仍然存在我的话语当中。要能发挥果效，必须凭着信心说出来。耶稣在世时他说了，当时有果效，如今依然。但是一定要由人说出来，人们必须站起来，借着我的话语超越撒旦的权势。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百姓借着说我的话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的话语不会因曾经说出就失去力量，即使是今天，它仍然和我当日说出要有光的时候一样具有力量。但我的话语要想有果效，人必须说出来。创造的力量将使以信心说出来的事情实现。我的话语没有失去力量。我的百姓不说话，他们听世界说世界的话，看到环境便忘了我的话语。他们甚至述说敌人所说的，他们因为充满恐惧与不信的言语毁了自己的继承权。我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力量，除非不说出来。我的话语说出来就具有创造的力量，但是仇敌的话语也有邪恶的力量，想要影响并且压迫说他话语的。千万不要屈服了，要转向信心，因为你知道我的话语是永恒的。相信述说得到我的话，好让你充满喜乐，在我里面完全。这些真理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整个人便脱胎换骨了。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以及诗篇第一百零七篇第二节的这几节经文当中，你可以学习其中的信心的原则，然后你便自然会脱胎换骨，你的告白就会与神的话语一致。你将学会借着述说上帝的话语，将上帝的能力在你里面释放出来。面对显然失败的境况，用口宣告胜利；面对极端的缺乏，用口宣告丰富。即使你现在可能仍有迫切的需要，但是我的神能够而且一定会拯救你，他会照着基督耶稣荣耀的丰富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因为这是上帝的话。1973年9月，在关于教导的事工上，主对我说话，他说，教导我的百姓如何使我的创造力为他们做工。后来在1974年6月份，我在一次教导信心的聚会中讲到，主题经句是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在讲道中，上帝的话临到我，很简单的一句话，简单的近乎于傻气，但是却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接受，这句话也会改变你的生命。现在就让我把这句话的前后文先说给你听吧。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当时我正以这节经文讲道，耶稣对我说话，他说，我已经告诉我的百姓，他们说的必给他们成就，而他们所说的却是他所拥有的。这是一个非常简明的真理，却又是何等的深奥啊。只要你说的是你所拥有的，你就拥有你所说的，然后你再说你所拥有的，结果你所拥有的不会超过你所说的。你可以知道，你已经启动了一个属灵法则，使你受到所处环境的限制。不看过于肉眼所能看到的，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眼见是暂时的，圣经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谓暂时的，就是会改变的意思。生活环境，在生活中的定位，所遭遇的问题等等，对你而言是非常真实的，是因为你能看得到，感受得到，听得到。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看到摸到，正表示他们是会改变的。 若能正确应用这个属灵的定律，即使是最不可能的情况也能扭转，但是应用得不对也会使你受捆绑，让情况越来越糟。上帝在他的话语中所设立的每个信心原则、每个属灵法则都是为了你的益处，它是为了使你在生活中得胜，而不是要制止和捆绑你。但是撒旦就像如他扭曲自然，引起风暴、洪水和毁灭一样，也企图扭曲在属神百姓心中的上帝之律法，使上帝看起来好像是贫穷、疾病与生活问题的创始者。结果呢？撒旦的骗局往往使许多人错用了属灵法则，在人生舞台上遭受挫败。上帝的话语是属灵的定律。上帝的话语总是有效的，但是同样的法则可以成就你，也可以对抗你，关键在于你如何来运用。比如说，房租到期前三个月，人就开始说，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一天好几次，他们口里总是说着欠缺，赚不到足够的钱。到了缴款的日期，就只能是自爱自怜，流着眼泪，却又很得意地向仇敌宣告说，瞧，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们支付不出来，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来周转。我真搞不懂，为什么隔壁那个讨厌的家伙却过得如此的富裕。如果你听一听隔壁那个讨厌的人怎么说，你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对话。每天他们心里相信，口里述说的都是他们处在富裕当中。或许你讨厌他们，但是他们相信自己很丰富。他们借着口中的言语，在里面建立起信心的形象。因此，许多基督徒听到他们所说的话，认为他们实在是太夸张。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把所相信的丰富实践出来而已。耶稣自己说，一般世界的孩子比神国里的孩子更聪明。他们或许很讨厌，但是上帝并不偏待人。那些人已经了解话语的力量，虽然不能明白是什么使话语产生出力量，但他们知道它是有力量的，就把它使用出来。其实这就是属灵的定律。学习在话语中释放你的信心。如果你学习在话语中释放信心的话，那你就可以拥有你所说的。耶稣不是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吗？但他并不是说，如果你相信是对的，就给你成全了。不管你相信是对是错，其实都在定律里。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属灵定律和播种与收获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你所说的话就是种子，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只要确知种子已经播下去了，就可以确知要收的是什么。信心是种子。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耶稣说的是充满信心的种子可以说出话来。使徒要求他赐给他们更多的信心，但耶稣并没有说他们需要更多的信心，他只是说，你并不需要更多信心，你所需要的是将你已有的种子种下去。在这节经文当中，耶稣说了两大秘密。第一是，信心是一粒种子。第二，将信心的种子种下去的方法就是说出来。 信心是会说话的。当信心说话的时候，他说的是信心，不是恐惧，也不是怀疑。耶稣说，你的信心将对你所针对的目标说话，后者呢，将服从你。换一句话说，所针对的目标会顺服你的话，从而服从你。现在让我们将这个话题讲得更明白一些。比如，贫穷应该顺服你。如果你说，我们的钱从来不够用，我们永远都没有能力缴付房屋贷款，那么贫穷就会跟定你了。你打喷嚏的时候说，我感冒了，那么感冒将顺服你的话，病毒便会加速进入你的身体。你如果说，我就是记不得了，那么你的记忆力将顺从你的话语。或者你还说，我坐立难安，那么也许你的神经系统就真的顺服你了，因为耶稣说他应该顺服你。那么我再说一次，我们都听到耶稣的话了，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耶稣并不是说上帝要把山移开。芥菜种对于住在它里面的能力很有信心，而并不是对包裹着它的外壳有信心。耶稣说，如果你对那住在里面的属神能力有信心，你就会说移开，而困难呢，定然就会移开了。信心是权柄的声音。这些东西知道权柄的声音，你的信心就是权柄的声音。你千万要小心，你授权要发生的是什么？一旦发出，这件事就会成就在你身上。耶稣说，你所说的就可成就。很多人都在预言上失败，月复一月，直到最后收割的时候来到，果然照着创世纪的原则给应验了。失败、缺乏和无能都按着你所预言的收割。圣经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认识一家人，有一次计划要出国旅游，但是临行前的几个礼拜，女主人就开始以她口中的话来播种。她在不同的场合告诉几个朋友说，我知道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我感觉我们启程那一天孩子会生病。结果到了要上路那一天，收割的时候来到，他的儿子果真生病了。他还很骄傲地说，我就知道，我早就说过了，我们启程的时候我的孩子会生病的。你看他口里所结的果子再一次得胜了，而他呢，他非常得意地说，早在几个礼拜以前就预言了这些事情了。圣经讲，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在新约中，耶稣所说的话似乎也适用于这一点。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请注意，是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呢？是人，而不是神。心中的宝藏不要隐藏，要借着话语显明出来。要将耶稣的话当作是他对你个人所说的。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告诉你，口说什么就能拥有什么，只要你所说的是来自你内心的信念。如果耶稣在你的教会的走道上走过来， 将他的手按在弟兄姊妹身上，并说：我按手在你们身上之后，你们所说的每一件事都会照你们所说的成就。你想结果会怎么样呢？会众中有半数的人会跳起来说：哇，真令人高兴死了。然而结果恐怕是你要花两个礼拜来埋葬一堆死人，因为他们都被撒旦所蒙蔽，他们不仅不抵挡，反而与撒旦称兄道弟，口里所说的都是撒旦的言语。
训练自己述说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来训练自己述说上帝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谓效法，在希腊文中是模仿的意思。我们要模仿神，就像孩子模仿父亲。如果孩子模仿爸爸，他走路就像爸爸，说话就像爸爸，一切动作都像爸爸。我们模仿父神，就应该像孩子模仿他的父亲一样来模仿。耶稣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还说，父已经给他命令，他应该说什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扩增版英文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47到第50节的一段经文。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下面让我用比较容易懂的话语来改写以上这段经文。耶稣说：父只是我该说的话，而这些说出来的话就变成生命，因此我所说的话都是父所说的。当你研读耶稣的一生，就会发现有些重要的事情使他能够胜过世界、肉体与撒旦，乃是将父神的话说出来。让我在这里为你举几个例子。耶稣花很多时间在祷告上，但是他不为问题祷告，他只为答案祷告，因为神所说的话语就是答案。耶稣说话明确，绝不扭曲，他的话都是上帝所说的话。耶稣只说结果，不讲问题，他口里从来不谈当时的情况，只述说希望的结果。耶稣以圣经记载的话来击败撒旦。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到第十一节说道：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只有在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才肯离开。耶稣说话总是直接针对问题，比如树、风浪、魔鬼、撒旦等等，他们都顺从耶稣。但是和大多数人想的不同，他们顺从耶稣并非因为他是神子，而是因为他是人子。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6到第27节告诉我们，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不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乃是因为他是人的儿子。他在父的话语的权柄中做一个平凡人。生于地上的人是唯一在地上有权柄的个体，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透过人来做工。耶稣知道如何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中行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0到第11节说得非常生动。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其实撒旦也会迅速离开你，就像他离开耶稣一样，只要你将经上所记载的神的话语放胆讲出来就是了。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孕育，成形于舌，出生于口，就有创造的能力。只要你口里不断宣告，那出口的话语必为你做工。